弟兄姐妹们平安，让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语。请大家打开新约圣经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我们要一起来看从第六节到第十节。彼得前书第二章，我们一起来念从第六节到第十节。因为经上说，看啊，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这道理上判跌，他们这样判跌也是预定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我们一起祷告赞美主。主，我们实在是满心欢喜快乐啊，来到你的殿中敬拜。主，因为你的话语要提醒我们，主，我们能够今天站在这个地位，主，是何等大的恩典。主，我们在你的身体里面，我们是一个荣耀的教会。主，这个教会是你用你自己的血所买来的，主，是你所看为宝贵的。主，我们何等的福分，主，我们能够在其中。主，我们就将今天这段思想你话语的时间来仰望在你的手里。主，我们求主你透过人的不完全，主，你也透过人的软弱，主，你来传讲，主，你来跟我们说话，主，你来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我们这样子恭敬仰望交托，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记得有一次这个主日崇拜的时候不是在我们教会哈，所以不用担心哈。我记得有一次主日崇拜的时候，那个讲员就问大家一个问题，他说，你们记不记得上个主日那个牧师的讲题是什么？结果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哈，没有一个人记得上一周一个礼拜以前那个牧师的讲题是什么。所以我想，如果今天我也问你们说我上一次的讲题是什么，我想大家就更不会记住不过没有关系哈，事实上我也不期盼我也不 expect 大家会记住，因为那是蛮久以前。我上一次跟大家在这里分享是5月14号，一个多月以前，大家不会记得，这是完全可以了解的。可是我想到这个明勋他有一首他很喜欢的诗歌一首短歌叫一句为我他也常常带领我们唱这首诗歌这首诗歌是一个祷告的诗，是一个用一种祷告的心情来唱的。我记得这个诗歌我不会背，不过大约是这个样子。他说，主啊，你是不是有一句话是为我说的哈？是不是有一句话为我，有一句话来提醒我的软弱，有一句话来坚固我的信心或是有一句话来向我显明你的大爱。所以我想每一个主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实在是应该存着像这样子的心我们来领受他的话语。我们应该用一个祷告的心来向主说今天你是不是有一句话要给我。有时候甚至不止一句话，甚至是一个消息一个信息，一个 message， 看看神的这个心意怎么样透过一段的经文来向我们显明，看神怎么样要用他的话来跟我们说话我想讲员讲得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不管是谁他站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在那一个早晨， 他就是神的代言人。所以总有，如果我们有一个祷告的心来祈求，神总是要有一句话来赐给我们，有一个信息来赐给我们。啊，不过我相信，啊，回到我们刚刚所讲的啊，大家记不记得我所讲的那信息哈，啊？我想，细心一点的弟兄姐妹可能会记得我三次，我前三次所讲的这个道呢，啊，它的经文都是出于彼得前书。啊，你们可能有人会记得哈，第一次我讲的是救恩的全貌，啊，那是从彼得前书第一章从第一节到第九节，啊，我们那时候就讲到说这个救恩实在是非常的宝贵的哈，救恩是啊三位一体的真神一同合作啊所完成的，它是经过父神的拣选，经过圣灵的分别为圣，啊，经过主耶稣宝血的救赎。啊，才完成的这个救恩，就使我们有一个活泼的盼望，啊，也使我们这个有那种满有荣光的那个大喜乐。那第二次我讲的是叫做在世寄居的日子，那是彼得前书第一章，从第十三节到第二十五节。那一次我讲到，我们要在圣洁当中，啊，我们也要在敬畏神的当中，我们要在彼此相爱当中，我们来过这个在世寄居的日子。第三篇的信息我讲的叫做成长与建造，就是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从第一节到第八节。那边我们讲到主乃是活石，啊，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所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也是活石，啊，要被建造成灵宫，啊，我们要靠着耶稣基督，啊，我们来奉献这神所悦纳的灵祭。那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思想啊，还是在彼得前书啊。今天我们要思想从第二章的第六节到第十节，就是我们刚刚念的经文。这段经文跟上一次的信息啊有一些重叠的地方啊，不过没有关系哈，因为上一次啊我们虽然是讲到第八节，可是有一些经文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时间讲。所以今天呢，我们把那段经文就把它补全。在这段里面，我们看到彼得引用了几节旧约的经文。那这几节旧约的经文很重要，因为它让我们看到今天的教会啊所站立的那个位置啊，实在是跟旧约中的这个以色列民啊，跟旧约中的选民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换一句话来说哈，我们今天所占的这个地位啊，实在是一个产业的延续。我的今天的主题实在是一个产业的延续啊，神在旧约时代的产业，这个一脉相传的啊，今天啊传到了我们的身上。而这个产业啊，我讲的是关于教会哈，我只是指着这个教会说的，这个产业是非常的宝贵。那使徒保罗在写给以弗所的弟兄姐妹的信里面呢，他花了很多的力气啊，他极力的想让这个圣徒明白一个真理，所以他这么讲啊，他说我祷告的时候我就常常的提到你们，他说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啊，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啊，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我说这个产业呢，在使徒保罗的心目中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产业。那这个产业啊，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也是神极大的恩典啊。在彼得前书的这段经文里面，彼得这么告诉我们，他说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我们都是外邦人啊，我想我们中间没有任何一个人是犹太人，可能有人有犹太的血统啊，可是没有一个人是犹太人。我们永远不会啊变成一个犹太人啊，我们今天的教会呢，也永远不会取代这个以色列民在神心目中的地位。可是，在今天的这个世代里面啊，我们却是蒙了神很大的恩典，因为就像从前的以色列人一样。今天我们的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也成了圣洁的国度啊，我们也成了属神的子民。 我们讲到这个产业的延续，这个产业的延续很奇妙，因为它的关键，它的整个关键呢是系在一块石头上面，就像我们刚刚念的这个经文，或许我应该说是在一个它那个关键点呢是在一个磐石上面在一个根基的上面，就像彼得在这段经文里面他所讲到的，这块石头是一个非比寻常的一个石头很奇妙的一个石头。他说这个石头既是神所宝贵的一个石头，可是呢又是匠人所丢弃的所不要的一个石头。他说这块石头呢又是一个房角的头块石头，可是同时呢又是一个跌人的磐石这是一个很奇妙的石头。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就用这个石头，这块石头来做出发点我们来思想这个一个产业的延续这个主题。事实上我们要谈的就是这两点这一块石头还有我们的产业的延续让我们从第六节来看起第六节圣经上面说因为经上说，看啊，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那这段经文呢是从前面连下来的，因为我们一开始就这么念好像有一些无头无尾，事实上它是从前面第四节第五节一起连下来的。第四节那边讲到说，主乃是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然后说因为经上记着说，看啊等等等等。所以很显然彼得把这两节经文放在一起呢，彼得认为这个很宝贵的这个房角石就是耶稣基督可是他所引用的这段经文却是出现在以赛亚书里面。那这段经文是先知以赛亚在2700年以前所说的一个预言，那个预言呢就应验在这个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每一个预言它都有一个当时的意义。那最近我去上这个华神的延伸课，去上以赛亚书的时候这个老师就再一次跟我们强调每一个预言它都有在当时的一个意义。虽然这个预言在当时，这个预言在当时的人可能听不懂可能不知道，可是当预言应验了以后我们就晓得，可是同时那个预言在当时呢也有一个意义。所以我们就来思想一下这一句话这一句话在当时的这个意义是什么，然后从这里我们可以把今天彼得引用这句经文它的用意在哪里，我们就可以把它连起来这一句话是先知以赛亚责备这个以法莲的一句话。以法莲就是当时的北国以色列，我们知道那时候是分裂王国的时候，那时候的北国呢情形是非常的混乱在这个亚述的大军兵临城下，给他们非常压力的非常大的压力的时候北国是很混乱的。所以那边的那时候呢这些在以法莲的人他们就讲这样子的话，他说我们跟死亡立了约我们跟阴间结了盟，所以当敌军如水漫过的时候他必不淹到我们。所以先知就责备他们讲这样子的话，先知跟他们讲先知说，但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的根基，是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至于着急。所以以赛亚事实上是跟他们这么讲，以赛亚跟北国的这些百姓这么说，他说除非你们回转除非你们来信靠这一块神放在西安的石头，否则你们所立的约必废去，否则你们所立的盟必站立不住你们说敌军如水漫过的时候就不会碰到你们，可是我告诉你敌军如水漫过的时候就把你们完全的冲走那我们可以思想一下这块试验过的石头，以赛亚所说这块试验过的石头，这个稳固的根基到底是指的什么我们晓得每一个应验每一个预言都有在他当时的背景跟意义，那这个稳固的根基呢在当时的意义就是神的话语就是神的应许，那事实上呢就是神他自己。所以以赛亚 给当时以色列的信息是这样子的，他说以赛亚事实上是跟他们这么讲，你们的信靠在锡安，你们唯一的拯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去拜偶像或是你们去依靠外邦的势力都是没有用的。刚刚我们提到这个在亚述强权的这个压迫之下，以色列人是人心惶惶的，所以他们不知道怎么办，他们的百姓呢看看这个外邦的偶像好像很灵的样子，所以他们转向去拜这个外邦的偶像。那他们的领袖也不知道怎么办，所以他们的领袖呢去跟亚兰去结盟，就是今天的叙利亚，他们的领袖呢去跟埃及去结盟，试图来挽回这个整个国家要灭亡的这个命运。可是神给他们的信息说，这些都不可靠，你要信靠我，你信靠我就不致着急。这是当时以赛亚讲这一句话的背景。那彼得在这里引用这句话呢，他要勉励这个亚细亚一代的信徒，这是他写这封书信的这些收信者。彼得的信息是这样子，彼得跟他们讲说，虽然你们现在在逼迫当中，我们以前讲过哈，彼得写这封信的时候正是亚细亚的众教会受到罗马很大逼迫的时候，所以彼得跟他们这么讲，虽然你们在逼迫之中呢，但主耶稣对你们信的人来说是非常宝贵的，他说你们信靠他的人并不致羞愧，即使在被逼迫的环境里面，你们信靠主耶稣必不致羞愧。那我想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其实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也有一些类似的地方，虽然我们没有很明显的受到逼迫，可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很危险的暗流在今天的世代里面，我想这是一个不敬虔的世代，这是很显而易见的一个事情，我们所处的环境是一个不敬虔的世代。我们看到人可以为了利益，可以为了金钱，他们毫不考虑的可以做出亵渎神的事情，我们也看到呢，人把这个国家所给的自由，所给的这个人权来当作一个放纵情欲的机会，我们在报章杂志上面我们看到人在做他的是非的这个决定的时候呢，完全没有把这个圣经的标准放在他的考虑里面，完全罔顾这个圣经对是非标准的一些教训。所以这是一个一个像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他跟他讲说末世必有的那些景况，我觉得保罗的书信里面讲到的那种末世的景况，今天我们可以在我们所处的环境里面都可以看得出来。所以在这个环境的冲击之下，我们有可能会对我们的信仰产生怀疑。对，你如果去看达芬奇 Code 你去看这个电影或是你去读这本书你就会不知不觉的可能会受到它的影响，对你的信仰产生怀疑，你对这个环境大家都好像在一种反对这种宗教信仰的这种气氛里面，你会对你所相信的会羞于启齿。我们不是常常喜欢唱一个诗歌吗？我要向人说我是基督徒，我要向人说我是基督徒。可是有时候我们就说不出来，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跟人家讲我是基督徒，基督徒在这个社会里面并不 popular 并不很受欢迎，所以我们就讲不出这样子的话出来。所以我相信这段经文他所要给我们的教训跟彼得当时他要给亚细亚的教训是一样的这是他的教训，就是我们不要怕，我们信靠主耶稣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应该我们彼此勉励我们彼此鼓舞我们所信的是真的，主耶稣是神所拣选神所宝贵的，他是一块经过这个试验的一个磐石，所以我们一起勉励，我们全心全意的我们来信靠我们的主。 我们再往下看，这对于那些不信的人，彼得说哈，对于那些不信主耶稣的人呢，他又引用了两处这个旧约的经文，在第七节里面他这么说哈，他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这道理上绊跌，他们这绊跌也是预定的。好，这里虽然是彼得用一句话带出来，一节带出来，可是事实上他是应用了，他是用了两处这个旧约的经文。第一处是在诗篇的118篇第22节，那边诗篇里面这么说，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又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是诗篇118篇的话哈，这个当时的背景我刚刚提到哈，每一个预言，这是一首预言的诗歌啊，每一个预言呢都有它当时的一个意义。那这个当时的意义呢，是这是一首诗人赞美耶和华的一首诗歌啊。这里面他所讲到的这个石头呢，就是以色列啊，就是讲到以色列。他的意思是，以色列虽然弱小。虽然被列邦所藐视，好像一块这个匠人所丢弃所不要的石头一样，可是却成了神的国度里面的第一块石头啊。诗人说哈，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的眼中看为非常的稀奇。那我觉得今天我们读这段经文，我们也会觉得非常的稀奇啊。当年在比喻中是石头的这些以色列人，竟然在这个预言应验的时候，他们变成了抛弃了这个石头的匠人在比喻中，在诗篇原来的意义，他们是这个石头，可是在预言应验的时候，他们变成了抛弃石头的这个匠人。所以主耶稣自己也引用过这一段经文引用过这段经文来说明他自己就是那个匠人所砌的石头，后来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所以这件事情是记载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里面都有记载，而且在三本福音书里面都是主耶稣在讲过那个凶恶园户的比喻以后所说的话。我就不再重复这个比喻，相信大家都还记得哈。他在主耶稣在讲完这个比喻以后，就对祭司长就跟犹太门的众长老说哈，他说你们既然拒绝了这个神的儿子，所以呢神的国就必从你们的手中夺去赐给那些能够结果子的百姓，谁掉在这个石头上就要跌碎这个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这段经文从马太福音的第21章第43节出来。所以彼得他自己呢，他也引用过这段经文不但引用过一次，而且他引用过两次，一次就是在这里我们刚刚念的那一次，那另外一次呢是在使徒行传的第4章第11节那时候他为了他跟约翰不是叫一个瘸子起来行走，后来就被抓到公会去审判，因为他们在那里传扬耶稣基督这是他在公会受审判的时候他引用这段经文，他跟这些审判他的文士跟祭司长说他就是主耶稣，是你们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那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彼得所用的第二处经文第二处旧约的经文呢，是 出自以赛亚书的第8章第14节那段经文这么讲他说他就是指耶和华必作为圣所却向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 向耶路撒冷的居民作为圈套和网罗。啊，这是先知以赛亚讲的话。他的时代背景是以赛亚在讲完一个预言，在讲完一个以马内利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的那个预言以后，他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主耶和华必要向以色列的两家作为绊脚的石头。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些经文全部总合起来看，全部一起来思想的话呢，我们就会看到彼得在这里他所要表达的这个道理事实上是相当的清楚。今天我的讲到比较没有用那个例子，大家忍耐一下，我们就是一直讲这个经文里面的话。彼得所要表达的道理呢是很清楚的，他的道理就是主耶稣就是弥赛亚。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这个以赛亚讲那句话的时候是他刚讲完弥赛亚的预言以后所说的，所以他虽然被杀害却从死里复活，成了这个教会的根基，成了神国度的一个房角石，所以拒绝他的人呢就要在这个磐石上面跌倒。可是彼得跟着下来就讲说，可是你们却不是这样的人。彼得跟他的听众跟他的收信人讲说，你们不会在这个磐石上跌倒，因为呢他跟着说，他说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在这里彼得又引用了一段旧约的经文，那这段经文是出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第六节。那它的背景是这样子，以色列人出了埃及满了三个月以后，他们到了西乃的旷野，所以耶和华就呼叫摩西，就跟他讲这么一句话。耶和华跟摩西讲说，你去把这句话跟以色列民来传讲。他这句话是这样子，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能够会意，如果你能够明了这句话的话呢，你会知道彼得引用这段经文实在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在里面。因为他这句话，彼得所说的话跟当时耶和华要摩西向以色列民的讲的话是一样的。所以彼得这样做的话，这样做的时候他就怎么样呢，他就等于把教会跟神的选民以色列人就连在一起。新约时代的教会或者我应该说是主耶稣复活以后的教会呢，就成了耶和华从亚伯拉罕开始的一个产业的延续。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耶和华向以色列民说，你们要归我做圣洁的国度，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要做属我的子民。那今天彼得跟信徒也这样讲，你们是有君尊的祭司，一样的。所以我们看彼得这么引用这个经文的时候呢，就把今天的教会跟在旧约时代的以色列民就把它连在一起。所以我们就知道今天的我们站的地位事实上是旧约时代神的选民的一个宝贵的地位，一个宝贵产业的一个延续。我刚刚讲到在几个礼拜以前我去上了中华福音神学院的延伸课，以赛亚书这个课。那老师有几句话呢，就当时就给我很大的提醒。那老师这么讲，他说以色列不只是一个民族，以色列是非常特别的，是他是神从万民里面所拣选出来特别要归属耶和华的一个民族，他是神从一个很败坏的世界里面，我们晓得当时迦南地的居民是非常败坏的，是神从很败坏的这个世界里面所分别出来的一个圣洁的一个群体。所以以色列民很不一样，以色列民在人类的历史里面他也有一个特殊的功能， 就是要做一个祭司的国度。我们晓得祭司的工作，祭司是代表百姓在耶和华面前献祭，代表百姓在耶和华面前为他们赎罪的，所以以色列民是一个祭司的国度，他们也是代表万民在神的面前来执行他们祭司的任务。所以就是因为老师的这几句话使我觉得我应该把上一次信息没有讲完的地方应该把它整理出来成为另外的一篇信息，就是今天我们一起分享的这篇信息。我们看到如今这个以色列民族的他们的福分，他们的地位，他们的功能都临到我们这个新的群体的身上，这个新的群体就是耶稣基督荣耀的这个教会。不过我们在这里也注意一件事情，我这边讲到教会的时候不是讲说教会全部都是外邦人，以色列人从此就不在这个教会里面。事实上从第一世纪一直到今天，教会是包括外邦人包括以色列人都在里面，这个新的群体有外邦人也有以色列人。所以我们感谢这个神的恩典，我们站在一个外邦人的地位呢我们要特别的感谢神的恩典因为照着使徒保罗所说的我们这些外邦人原来跟基督是无关的我们在以色列的国民以外，我们在应许的租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我们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这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二节讲的话我们做一个外邦人要特别的感谢主，因为这些恩典这些地位这些福分这些功能原来跟我们都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可是因为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石头因为主耶稣基督他的买赎我们今天能够享受这样子的一个恩典。所以就像旧约的以色列民他们有一个使命他们的使命就是要做一个恩典的管道，万国必因你的后裔而得福，这是神给以色列民的一个任务。那我们今天的教会呢也有一个任务就是彼得在这里讲的，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我们的使命就是去传福音，我们的使命就是去传说神奇妙的作为，他怎么样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牵进这个爱子光明的国度里面。换一句话说，我们要去为他做见证，我们要使别人也能够脱离这个黑暗进入光明里面。有一次我跟我父亲一起在研究我们邻家的家谱，所以我父亲把我们的家谱拿出来呢，我一看原来我们邻家从福建搬到台湾已经有13代的历史所以我们就一代一代的去寻根去寻我们的根。那我就发现在我们的家谱里面呢大部分都是务农的都是种地的，有人种稻米有的是种甘蔗大部分是种田的。可是我父亲也跟我讲说，你看这个人这个人曾经当过秀才，我就蛮高兴我们邻家居然也有一个人考中过秀才。可是他跟着呢又讲说，这个人呢是抽鸦片烟，很早就死了，是吧？当然这也不足为万人道也所以那是我们在那里跟我父亲追溯我们家里的家谱。那我们今天我们也稍稍的做了一点这个教会的寻根的工作，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教会呢，我们去追溯这个教会的家谱不像我们邻家的家谱一样这个平淡无奇而且乏善可陈。我们发现教会有非常丰富的这个历史教会是神从亚伯拉罕开始一个非常荣耀的产业的一个延续所以我们接续神选民的地位，我们今天也成了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民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所以我盼望我们今天的思想呢能够帮助我们来怎么看今天我们自己的教会，我们怎么来 定义今天我们自己的教会。虽然我们只有100多个人在这边聚会，加上英语组也不过200超过一点点。虽然我们中间没有这个很出名的传道人在我们的中间，我们就是一个小小的教会。可是今天的信息盼望让我们看到这个教会虽然是这样子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地方呢，可是却是神非常荣耀非常宝贵的一个产业。我们这个产业可以追溯几千年神几千年的心意一直延传下来到今天成为我们的教会。所以我们对这个教会我们就格外的珍惜，对不对？我们就格外的珍惜，我们就在这个教会里面呢，我们就格外的彼此相爱，我们彼此勉励，我们活出这个教会的功能，我们活出教会的功能，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是属神的国民，我们是属神的子民。还有更重要的我们去履行我们的使命，像我们刚刚所念的，我们要去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的使命让我们都不要忘记。好，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因为你让我们站在这荣耀的地位当中，主啊，你有你美好的心意在里面，主啊，你将我们从万国里面分别出来，主啊，你将我们从败坏里面，你将我们分别为圣，主啊，好让我们去宣扬你的名德，让人看到主啊，你是那唯一的真神，主啊，你是又美，主啊，又善，主啊，你是万善的一个来源，主啊，我们就求主今天你的话语再一次激励我们，主啊，让我们在你的教会中，主啊，真正的主啊，活出你对我们的期望。我们感谢祷告，都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请这个明勋带领我们一起唱圣诗第188首。我们预备心来领受圣餐。
荆棘遍成 是乖牛，家路一座都归我有，天仙一座天，爱既如此奇妙，生
我们领这个圣餐的时候啊，人当先自己请尝，然后吃这个饼，喝这个杯。所以，让我们在神面前啊，我们有一小段安静的时间啊，我们思想啊，在过去的一周里面啊，或是在从上一次我们领受圣餐一直到今天啊，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神行在神的面光当中啊，有没有哪些是不讨神喜悦的啊？有没有哪些是甚至不讨我们自己喜悦的啊？我们这时候啊，在神面前醒察啊，如果有的话啊，我们向神认罪，我们求主啊，他的宝血再一次的来洁净我们，好让我们啊，真是配得来到他的面前，一起纪念啊他的身体啊，一起纪念他为我们啊所流的血。那我们有一段静默的时间啊，然后我们请强森来带领我们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宝座面前。主啊，原来不是因为我们的意或者是我们的行为，主啊，因为我们来思想我们自己所做的、所行的、所思念的时候，哦，主啊，不仅在你的面前站不住，主啊，有的时候我们自己想到，我们都自己觉得惭愧，主啊，但是如今因为你在十字架所流的宝血，主啊，不仅是我们可以面对的自己，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主啊，也可以站立得住，主啊，这是多么宝贵的应许，这是啊多么宝贵的代价，原来是因为你替我们付上的，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检查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哦，主啊，来不辜负，主啊，你所为我们摆上的，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我们来看一段经，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我们从第十三节来看到最后一节，看到二十二节啊，以弗所书的第二章，我念给各位听哈。第十三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邦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有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我们刚刚谈到教会，我们看到教会这个荣耀的传统，我们看到教会是一个荣耀产业的一个延续。那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这些都是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啊，这段经文呢，告诉我们两件事是主耶稣所成就的。第一个是他成就了外邦人跟犹太人中间的和睦。啊，本来这中间是不和睦的。啊，有一个很高的墙把我们的隔开，这个墙，圣经告诉我们就是神的律法。如今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个墙已经撤走。啊，第二件事情，他让我们看到他成就了人跟神中间的和睦。啊，我们人本来是可怒的，我们在神的面前是犯罪的，是悖逆的，可是因为神的救赎，我们罪蒙赦免，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跟他再一次有和睦的关系。所以当我们今天思想我们的福分，我们今天所站的地位，啊，保罗说，而且我们欢欢喜喜的啊，进入今天所站的这个地位当中，啊，实在是啊，主耶稣他用他的身体，啊，用他的宝血啊，为我们所换来的。所以我们今天是啊，怀着一个喜乐的心，啊，我们也怀着一个感恩的心，我们来到啊饼跟杯的面前，啊，我们一起来纪念他。